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元朝杂剧，杂剧是一种元朝民间十分流行的娱乐。在唐朝，一些民间艺人开始在大都市里面向民众表演说唱。所谓说唱，又称为讲唱，是艺人在讲故事的时候讲到兴起，以歌唱代替讲述，带动观众的气氛。后来更加发展到有一些艺人直接代入角色，一边讲一边唱，令到观众更加陶醉。到了宋代，已经出现一些专门为这种说唱表演而设的场所，称为雅子或者勾栏。表演的艺人为了增加吸引力，逐渐加入一些舞蹈动作，有时甚至有乐器伴奏，可以说已经进入戏剧的初型。唐宋时期的说唱表演内容以历史故事为主，例如楚汉相争、三国鼎立之类，亦都有佛经故事，例如木莲救母咁。南宋的讲唱又增加包公断案、梁山英雄等等新题材。这些民间说唱虽然受到广大民众欢迎，但是一般表演艺人学识水平低，词句粗俗，有时为了迎合低下层观众的趣味，颠倒史实，无中生有，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在北方的金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了。由于中原汉人被异族统治，读书人的仕途受制于女真人，有一些怀才不遇，在功名路上失去上进机会而放荡不羁的文士，浪迹风月营、莺花寨，亦即是勾栏、雅子之中，替戏子、妓女编写歌曲或者剧本，因此令到剧本和曲词的水平大大提高。勾栏中人称呼这些撰写戏曲的文士做才人。金朝戏曲之中有不少风月场所的恋爱故事，就可能和这种背景有关了。著名的金朝戏曲有董稼元的《西厢记》，或者称为《董西厢》。董稼元的真实名字和生平都无从稽考了。稼元其实是金元两朝一般读书人的称号，到了明清两朝就变成科举考试每省第一名举人的特别名称。在这里顺便讲一下，金朝的戏曲仍然以讲唱为主，动作和舞蹈只是陪衬来的，所有曲词由主角一个人独唱，其他配角只是在旁边加插对白，而全剧的唱词由多首歌曲或者是小调组合而成。譬如以《董西厢》为例，就采用了《仙女调》、《风吹荷叶》、《长头花》、《庆酸和》等等几十首歌曲，所以有人将这种以讲唱为主的戏曲称为《朱公调》，意思是用若干首宫调歌曲演唱一个故事，当时仍然未发展成为杂剧的。所谓杂剧，是舞台上的演员各自扮演戏中的角色，按剧情发展而入场、出场，做适当的表情和动作，和主角呼应、穿插，不再是主角一个人表演。但是杂剧里面每一场只可以由一个角色唱出所有歌曲，还未有几个角色对唱的。金末元初是杂剧兴起的年代，当时烽烟四起，社会动荡，一般平民百姓、士兵官吏甚至坐镇一方的将领，在战火之余急切需要一些调剂心情的娱乐，正好提供元朝杂剧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。在元朝初年， 燕京同埋山西平阳府、河北真定府系杂剧嘅三大中心。燕京嘅杂剧作家甚至组成玉京书会，互相切磋研究。当时著名嘅才人，即系剧作家，有王实甫、白朴、关汉卿等等。王实甫擅长将古典诗词嘅语句融入方言俗语之中，佢嘅代表作《西厢记》又称为《王西厢》，文词优美，语言清丽，加上剧情曲折缠绵，深受观众欢迎。剧中嘅其中一句台词“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”，更加系传颂千古。白朴是山西曲玉人，父亲白华是袁浩文的好朋友。白华在战乱中和家人失散，白朴得到袁浩文的抚养和教育，长大成人。后来听闻父亲投靠真定大帅史天泽，于是前往真定。史天泽喜欢戏剧，所以白朴创作了不少著名的杂剧，例如《梧桐雨》、《东墙记》等等，因而名中一时。关汉卿是大都人，属于太医院户。所谓太医院户，是元朝政府规定所有医生都要在太医院登记，他们世世代代不得转业，他们的家人都归太医院管辖。关汉卿生于金朝末年，元世祖至元年间，他正当成年，他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观察入微，感慨良多。
太岁为第一，浪子丧门再没伤，街市小民问我怕，我是权豪世要老斋郎，小官老斋郎是呀。我老斋郎凭借仙人如任，沐浴圣恩，本来可以任保官职，但是嚴官少不做，嚴馬受不騎，終日無所事事，在街市閒遊。今日來到許州城內，路過一家銀帳鋪，只見裡面有一個標緻的女郎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張郎
仔，
你可曾查得呢个女郎是何许人呀？
启禀大爷，大爷的心事小人早已谨记在心啦。
啊，咁你知道佢系什么人家啊？
启禀大爷，呢家银匠户主姓李，排行第四呀。店内嘅标致女郎乃是佢所娶嘅云家。
啊？是李四的老婆？
是呀。
我已经被他迷住，那如何是好呢？
大爷无需焦虑，大爷想夺取美人归，小人有一条妙计。
啊，你有妙计？
是。
快讲快讲。
可恨，真是可恨。
汉卿，汉卿啊，我们做成怎样？
是咯，是咯。点啊？
好好好好，你哋做得非常好，老斋郎两主簿的确可恨。
呢个包公自斩老斋郎杂剧，汉卿你写得好就真。
系啦系啦，
过奖啦。不过杨兄你扮演此世横行，欺凌弱小，动不动就挑人眼、剔人骨、剥人皮嘅恶霸老斋郎，似乎仲可以凶狠一啲噃。
仲要凶狠啲啊？
系，只要你想下嗰啲横行不法嘅权贵子弟，你就知道老百姓几咁痛恨老斋郎呢类恶霸。 只有包青天不畏权势，为民除害，然后可以大快人心嘅啫。
唉，但系当今天下，仲边度有为民除害嘅包青天呢？
系，大家如今只可以喺杂剧里面一偿所愿。
唉，
好，劳烦各位做好呢个包公自斩老斋郎杂剧，为啲观众出翻啖气。
好。
辛苦各位了，自从老斋郎杂剧上演以来，每场都座无虚设，而且观众喝彩之声不绝，全靠各位落力干杯。
是啦，老斋郎受到观众欢迎是汉卿你的功劳。
岂敢。
如果不是汉卿你的妙不生花，写出一个无恶不作夺人妻女的老斋郎，然后由包公出场略施妙计，将佢明形正法，令到人心大快，又点可以博得观众嘅赞赏啊？
系啊，恶人实在太多啦，人人都希望遇到包青天，可惜只能够喺戏中见到。
啊，系啦，汉卿啊，你有冇打算写一个新剧咁咧？
系啦，
新剧
系啦。
天下的不平事实在太多，我想写一个新剧，但是就没有题材。
那怎么办呢？
我打算去淮南一带增广下见闻，希望有所收获。
时辰已到，立即哀悼。
你哋唔好斩我媳妇，佢系冤枉嘅。
就位，
佢系冇罪
嘅。
佢冇杀过人啊，佢系冇罪嘅。
唉，真系可怜啊！唉，睇完啦，走啦。
媳妇，斗我，你死得好冤枉啊，媳妇。
呢位大娘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保重身体。
你是什么人？你想怎样？
大娘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不是官亦不是吏，我姓关，别字汉卿，只不过是一名文士。
关秀才？
是，我路过楚州，见到官府处斩你的媳妇，而你的媳妇看来只有15、16岁，而且弱不禁风，不似是穷凶极恶的人，又见到大娘你满肚凄凉，所以我思而内中有莫大的冤情。我又听闻街坊说你两婆媳相依为命，怎知被奸人所害，飞来横祸，所以想开解下大娘你。
关守财，我媳妇真是冤枉的。
大娘，不要再伤心了，还是收葬了你的媳妇先，其他的事慢慢再讲。
关秀才，我的身世很可怜的。
大娘，你请讲。
我丈夫姓蔡，在楚州山阳县经营小买卖，谁知丈夫早死，遗下我和一个未够十岁的孤儿，两母子相依为命。
那你们靠什么维持生计呢？
我丈夫略有积蓄，所以我可以向街坊放债赚取利钱。
哦，
七八年前有一个斗秀才中年丧偶，身边有一个七岁大的乖巧女儿，秀才无力抚养，卖给我做小媳妇，自己就上京谋求差事。
咁呢个小媳妇，梗系嗰位含冤而死嘅可怜人，系嘛？
系，佢就系苦命人斗我啦。
咁你个仔呢？
我个仔斗我入门之后，未够两年，我个仔就染病死咗。
凄凉，的确凄凉。系呢？咁自此之后。你两婆媳相依为命了噃，
系。
咁你哋又点会惹上官非呢？
两年前，我去蔡卢姨家中追债，点知佢立心不良，引我去城外一处偏僻嘅地方，想谋害我。正当下手之际，俾张老头、张老二父子睇见。赶走蔡卢姨，救咗我。
咁你都总算遇到好心人啦。
好心人，我遇到灾星就真。
吓，
张卢姨父子原来都系无赖之徒，佢哋恃住对我有救命之恩，逼我收容佢哋喺家中，而且仲想霸占我嘅家财，逼我哋两婆媳改嫁俾佢哋两父子。如果唔系，就将我哋置诸死地。
咩话？世间竟然有咁嘅强徒恶霸？咁你哋……
我为咗保存性命，唯有忍辱偷生。但系窦娥佢托辞年幼，唔肯同张老二成婚。
咁后来又点啊？
张氏父子霸占我哋嘅家财，勾结官府。在楚州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这两年来赚了不少冤枉钱。卢儿见窦娥日渐长大，虽然她的美色多次催逼她成婚，都被窦娥严辞推却。
她真是一个折烈的女子。
卢儿认为如果窦娥无依无靠，就会答应婚事，所以就图谋将我害死。有一日，窦娥煮咗一碗羊肚汤俾我饮，卢儿暗中下毒。
咩话？真系狠毒！
点知呢碗汤俾卢儿嘅父亲张老头饮咗，张老头就毒发身亡。
哦，
卢儿报官。冤枉我毒杀佢嘅父亲，
真系狼心狗肺。
窦娥佢唔忍心我受屈含冤，竟然自刑落毒，因此就泯城死罪，喺法场里边含冤而死。
可怜，真系可怜。
张卢儿唔可以再喺楚州立足，就夹带我嘅家财，远走他方。
天下间点解咁多杀死人唔使赔命嘅恶霸，可以欺凌弱小横行乡里？点解嗰啲父母官总系不通文脉、见钱开眼嘅贪官污吏？究竟天理何存？天理何存？
韩兄，呢件的确系人间惨事。
系，我要将呢件惨事写成杂剧，等天下人为窦娥洒下同情之泪。
但系窦娥含冤而死，实在太令人闷闷不乐啦。
系，观众唔愿意见到好人含恨而终嘅。但系好人受到陷害，除咗向天呼号之外，又有咩办法呢？
唉，
我可以略为改变一下情节。
哦，点呢，韩兄？
窦娥行刑嘅时候，六月飞霜；窦娥死咗之后，楚州三年大旱。
天地都为苦命人同声一哭。
我仲要写窦娥嘅父亲高仲还乡，为孝女申冤雪恨。
哦，好啊，好啊！
我要写窦娥喺临刑嘅时候高呼：地呀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？天呀，你错陷言语枉做天，为天下含冤之人吐一句心声。
实在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咁呢个剧叫咩名呢？
就叫做感天动地窦娥冤。
关汉卿由民间现实中找寻题材，撰写了不少令人感动的杂剧。杂剧里面勾勒出元朝社会的黑暗，包括贪官、恶霸横行、善良百姓无从申诉。他比较著名的杂剧除了《窦娥冤》之外，还有《望江亭》《单刀会》等等。关汉卿的杂剧深入民心，在后世有不少被改编成为戏曲、小说，但是情节和原著就有若干出入了。除了黄实甫、白朴、关汉卿之外，元朝的著名杂剧家还有乔吉、马致远、郑光祖等等，年代都是比较关汉卿稍后的。
千年之元朝杂剧是由李在堂、林有荣、陈炳球、朱曼子、温泉和蔡雅阁咁多位联合播演嘅。